各位弟兄好，我是志成老师。今天跟大家一起来研读的章节是《奇迹课程正文》第五章的第五节，小我利用罪疚的伎俩，也就是小我如何利用罪疚。让我们从第一段开始进入来看。第三句，他说，小我的目的就是引发恐惧，因为唯有心怀恐惧之人才会变得自我中心。事实上，当我们去觉察恐惧，就是为什么恐惧的时候，大概最终会得出一个结论啦，就是说我们的恐惧都是跟我们的自我有关的。因为我们恐惧就是害怕这个，譬如说自我的形象受损啦，这具身体受损啦，或者我们的一些金钱啦、名誉啦受到损害。那事实上，恐惧就是为了要保护自我啊。那慢慢的你会发现说，其实恐惧跟自我可以说就是同义词啦，跟奇迹课程所说的分裂其实都是同义词。接下去他说，小我的逻辑和圣灵的一样无懈可击，你愿与天堂为伍或与人间为伍，全在你心灵的选择。诶，这句话很有意思啊。他说小我他的逻辑跟圣灵的逻辑是一样无懈可击的，意思就是说，小我的思维虽然是疯狂的，但是它的内部却具有某种逻辑性，至少。那这个所谓逻辑性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，站在小我的前提，也就是以分裂为前提的这一套思维，这套小我的思维，它其实看起来是很符合逻辑的，而且它看起来就像是在帮你。譬如说这个分裂所产生的罪疚，诶，小我就让你把它投射出去啊，诶，这就是在帮你减轻罪疚啊，对吧？那问题是，小我它最大的问题在于说，它无法除去这个分裂的前提，所以圣灵的思维在小我看来是完全不能够接受的。那如果我们真的一定要维持分裂的状态的话，那么小我的思维就是目前我们所能够得出最好的结论的。虽然说我们常常活在罪疚跟恐惧之中，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。那所以现在奇迹课程就指引你另外一条全新的道路，叫做圣灵的思维。那它是剔除分裂的前提。那圣灵的思维看起来会是一个比小我思维好得多，也健康得多的一套思想体系。那就看你是否愿意选择它咯。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第二段第二句，他说，创造一词在此用得最为贴切，因为圣灵一旦化解了你所有的妄造，其余蒙受祝福的部分便会重获自由而继续创造下去。我们此前有讲过，奇迹课程所说的创造并不是在这个幻象世界的创造，譬如说你写了一首歌啊，或者这个写了一篇文章啦，甚至是举办办出了一个跨国企业啦，其实这些都不算是奇迹课程所说的创造。那他所说的创造完全是在实相的层次，是让你要完全脱离幻象之后才会体验到的。那实相层次里面的创造，其实就是把爱，上主的爱不断的推恩分享出去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七句，他说，凡会滋生恐惧之物必有分化的倾向，因为它受制于分化的原则。这边分化呢，它英文是 divisive， 那 divide 就是分裂的意思，所以你如果看不太懂他所说的分化是什么意思，你可以在上面写上分裂，这样你就会看懂。这就是我们前面第一段所看到的，恐惧跟分裂跟自我，其实这是三个东西，其实是同义词。那小我既是分裂的象征，自然也是罪疚的象征，因为罪疚就是导源于分裂。那罪疚不仅与上主风马牛不相及，它其实象征人对上主的一种侵犯，应该说我们的心灵自认为攻击了上主。好，那罪疚跟上主风马牛不相及，意思就是说上主不但没有感觉到我们在与他分裂，他当然也不可能拿分裂来给我们定罪。那最后第十二句大概就结论了哈， 所有的罪疚都是由这一信念衍生出来的，也就是这个分裂的信念。那下面的第三段呢，我觉得他写得非常的清楚，几乎不需要任何的解说。那他把奇迹课程的整个大架构写得非常的清晰哈。那我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读第三段，他说，小我代表了心灵内相信分裂的那一部分，与上主决裂的那部分心灵怎么可能不认为自己侵犯了上主？我们先前所谈的主权问题就是源自篡夺上主能力的概念。小我认定你确实干过那件事，因为小我认定它就是你。如果你与小我认同，势必感到罪疚深重。只要你一与小我沆瀣一气，不会不充满内疚而害怕天谴。小我其实就是那个充满恐惧的念头。纵然攻击上主这个观念对神志清明的心灵显得非常荒谬，但别忘了，小我已经疯狂了。它代表一种精神错乱的思维，还会挺身为它发言。听从小我声音的人必然相信自己有攻击上主的能力，并且相信自己已经占据了上主的领地。为此，你不可能不害怕上主的报复。这种罪疚锥心刺骨，使你不能不设法投射出去。这边最后面的报应应该改为报复，它是英文的 vengeance。这边并不是佛法或者我们中国人所以为的那种因果报应，完全不一样。那它指的是说，因为我们跟上主分裂，所以我们恐惧他会出手来报复我们。所以这边上天也应该改成上主。那这个投射呢，就是我们刚谈到小我的一个伎俩，但是也可以说是他所尽的一个最大的努力，甚至也可以说是他最大的一个善意，就是说帮助我们试着把这个罪疚驱逐到外面去。所以现在我们常常在别人身上看到罪，而非在自己身上看到罪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投射。接下去第四段，他说，你的心灵接受什么，它就成了你的现实。其实这边接受呢，大家也可以在上面写一个想要，就是说你想要什么呢，你就会相信什么，那它就会显现在外面，让你看到它。只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太想要承认，外面那一件事情发生，竟然是我们自己想要的。接下来到第五句，他说，我先前说过，你得学习与上主一起去想。这边这个想呢，其实指的并不是用头脑去想，而指的是用我们的心灵去体验。那这个跟上主一起去体验什么呢？其实就是体验宽恕跟体验爱的。那这也是上主唯一能够给我们的，唯一能够指引我们的。那这位接到下面第十句，他说，罪在小我的眼中不只是缺乏爱心而已，它是一种具体的侵犯行为。这句的翻译有误，请大家做个修改。前半句改成，罪在小我的眼中不是缺乏爱。好，第一个把爱心的心划掉，因为这边讲的是爱，不是一般道德上所讲的那一种爱心。那再来是那个只跟而已，请大家也把它划去。好，所以读起来就是，罪在小我的眼中不是缺乏爱，而它是一种具体的侵犯行为。这边具体的呢，应该是改成主动的，因为它的英文是 positive。 也就是说，它并不只是被动的缺乏爱，它是一种主动的攻击。好，这在小我眼中是这样。接下去他说，这关乎小我的存亡，故他不能不如此去看。因为你一旦把罪仅仅视为一种缺失，你自然会想办法弥补。这边第十一句后半，把罪仅仅视为一种缺失，这个一种缺失呢，请大家也把它修改回来，变成缺乏爱。好，这是针对原文来做的翻译，这样才会跟上面的第十句能够关合起来。那这两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说，小我他会把弟兄的行为诠释成对他的是对他的一种攻击，就是他这里所说的主动的侵犯。那我们常常去防卫或者攻击别人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感觉自己受到攻击嘛。那这是小我的一种解读。那圣灵的解读是怎么样呢？圣灵只是把外边弟兄在攻击你视为是 缺乏爱，就是说他会攻击，他会防卫你，是因为他内在缺乏爱。那这样的解读呢，就会再延伸到下一个解读，也就是说，当我在弟兄身上看到他缺乏爱的时候，其实就表示是我的里面缺乏爱，因为我没有用爱的眼光来看他，因此我就看到外面是一个攻击的行为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其实我缺乏爱，那我们我去寻求爱，好，就是第十一句所说的设法弥补跟挽救，而且接到第十二句必会如愿以偿，因为爱就是我们的本质。所以你向正确的方向去寻求爱，从圣灵跟上主的指引去寻求爱，你必会找到。那这下小我就完蛋了，因此小我他不会想要用缺乏爱去解读一件事情，他会用别人在攻击我，我是受害者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解读。这个我们在正文十二章的第一节还会详细的来讲。接下去我们来看第五段，第五段第二句，他说：“心灵一经疗愈，便恢复了清明的神智，而有治愈身体的能力。”但其实实际上来说，心灵的确有治愈身体的能力，而且不需要用任何药物，因为毕竟这具身体，包括这整个世界，就是由我们的心灵所创造投射出来的嘛。那但是这一边呢，请大家特别注意，就是说，一个人修行好不好，其实跟他的身体会不会生病并没有直接的关系，因为有时候心灵他也会选择让身体生病，然后借这个机会再做更多的清理还有修复。那或许在修复完之后，他让这个身体借着疾病就死亡了，但事实上心灵是提升了，甚至是重生的。而更重要的事情是说，我们的心灵其实他所说的疗愈是指心灵层次的疗愈。那一旦你的眼光转换，即使你看到的是一具有病的身体，躺在加护病房里面，全身长满癌症的身体，但你仍然可以在癌细胞身上也看到纯洁无罪。那你如果认定说癌细胞有罪的时候，你也很容易去认定说这个心灵是没有疗愈的。接着他说，在第四句，疾病属于怪力乱神之术，说的更确切一点，是借怪力乱神来解决问题的方案。此前我们建议大家把这个怪力乱神翻成幻术，会比较接近它原文的意思，就是 magic， 那读起来也会比较中性一些，比较贴近它的原意。那什么叫做疾病是幻术，然后借由幻术来解决问题，也就是下面所说的，小我相信他先下手惩罚自己，上主可能就会放他一马。哦，也就是说我们借着让身体生病，就好像在跟上主讲说，你看我都已经把我自己，我先自我放逐，自我惩罚成这样了，好，那所以我里面感到的那个罪疚是否就可以饶了我。好，那事实上我们常常给自己制造出种种不顺的境遇，好，那包括所谓祸不单行的境遇，就是试图要让我们的心灵可以舒服一些，否则好像最近都过得太顺的话，会有一种不安跟罪疚跟焦虑显现出来。那接着他说，连这种想法都透露出小我的傲慢，他先把惩罚的意图投射在上主身上，然后把这意图视为自己的特权或者招牌，意思也就是说，上主根本不晓得分裂跟罪疚，他也绝对无意要惩罚你，但是小我却投射或者说创造出这样的一个神，然后他对你的种种行为是愤怒的，然后他会想尽办法要控制你，用道德、用伦理、用教规，然后他会想办法要来惩罚你。但他说这是一种小我的傲慢，因为神根本没有这么想，是小我把他的想法塞在神的嘴巴里面。那他说他存心篡夺上主在他心目中所有的能力，他明白只有赢得你全面投诚才能高枕无忧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因为小我把他的想法塞在上主的嘴巴里，所以他等于就是篡夺了上主的地位嘛。那他为什么要投射出一个上主出来呢？其实对小我来说，这就是找一个神来替他背书啊。 因为他空口无凭嘛，所以他人间最高的权威其实就是神嘛。这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社会，人类的社会里面都充斥着宗教，宗教里面充斥着神明，而这些神明呢，其实讲的都是小我的话语啦。那这个我们到正文的第23章第二节混乱的法则里面会再谈到，就是小我创造出神，然后来为他的说法背书，这是他非常高招的一个伎俩。接着让我们来看看第六段，第六段的第二句呢，你又看到那一个万年问题，万变不离其宗的问题，就是你究竟想要的是什么。不过在这一段的文字里面，他又把这个问题阐释得更清楚。他说，你每分每秒其实都在答复这个问题。这就是练习手册所说的，我们的念头没有一个是中性的。因为我们的念头每一个都是在想说，我究竟想要什么。那你每一刻的决定都代表你的一个评判，具有左右未来的力量。这边左右未来这几个字呢，请大家把它改成符合原文的产生后果，也就是说你的决定会产生真实的后果。那这会接到第四句，它的后果会自动延续下去，直到你改变那一想法为止。但你必须记住，选项本身没有选择的余地。意思也就是说，你究竟想要什么，其实是放在奇迹课程的脉络下来看的。那你能够做的选择，你能够想要的就只有两条路，一条是小我的思维，一条是圣灵的思维。所以说选项本身并不能选择。这个我们到最后面的正文31章第四节真正的选项里面会再更清楚明白，而且更细致的来阐释这个要点。两者构成的心灵可能接受及遵循的所有选项。因此事实上我们每天每分每秒每时每刻都在做决定，我究竟想要用圣灵的眼光去看，或者用小我的思维去看。那我们的心灵要不是处在圣灵的思维，就是处在小我的思维，没有第三条路，没有第三个选择，也没有中间的路，就是非圣灵非小我的这条路存在。接着翻过来，让我们来看第七段。第七段呢，最开头他有提到理性，这边所说的理性指的是圣灵的思想体系，而不是一般我们俗世所说的理性或者头脑的理性。这个我们到正文的21章这一章呢，整章都在讲理性，我们会再跟大家来更细致阐释它。好，那下面呢第三句他说，罪疚感的出现通常是你不知道真相的标记，它同时显现出你相信自己想要并且能够离开上主而独立思考的企图。所以他还在讲前面第一二段所说的事情，也就是你感受到罪疚的时候，就知道你已经选择跟上主分裂了。那下面的第七句呢，他的文字非常漂亮，听起来很有学问，可是看不太懂。他说，因他们会感到必须为自己的错误负责而丝毫不觉，接受这种责任才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。哦，包括下面的第八句，奇迹工作者的唯一责任只是亲自接受救赎，那我敢向你保证，真的就只有这样而已。至于该为什么事情接受救赎，就不是你的责任。那这两句话到底在说什么呢？包括这整个第七段的后半段到底在说什么，让我们在实体课上进一步的来讨论，这里面有很好的看见跟很大的学问在里面，也就是我们的生命到底该为什么负责，到底该为谁负责的这个问题。最后第八段还是同样的一个讯息，你孤注一掷于分裂的决定，这是你的罪恶感挥之不去的唯一原因。这边罪恶感呢，请大家把它改成罪疚，就是英文的 guilt。 因为罪疚呢，它包含的范围是很广的，那并不等同于我们一般所说的罪恶感，这个范围是比较狭窄的。总之分裂引起罪疚，那我们在奇异课里面所讲的分裂是小我的一个决定，而不只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体验到的 那种分裂隔阂的感觉。